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6章，这一章呢是保罗对亚基帕王的见证，再一次把自己经历的事呢，在这个王面前讲了一遍，以及王的回应。我们来看前半段就是保罗的讲道。因为25章的最后呢，他们已经开始要听了，所以26章一开始呢，保罗就开始要解释。然后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呢，26章的讲道非常长，而且呢讲了很多细节。这是第二次保罗完全的把他的见证讲完。第一次是在22章对着全部的犹太人讲的。那我们在这呢可以看见神对待不同的人呢，他讲的信息不同。那亚基帕王的特点呢，就是他是希律的后代。希律是谁呢？从耶稣降生就是大希律王做王的时候杀了伯利恒城所有的婴孩，就是他干的。所以希律的祖先呢是以东人，同时呢他又是这地方的王而且呢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呢也重修了圣殿，所以他对犹太的圣经对旧约呢，对这些预言他是很清楚的。那可见呢，神对着借着保罗对他说的话呢，和对24章对腓力斯说的话呢就不同了。那腓力斯就是个完全的外邦人他并不了解所有的犹太的背景所以神向他证实的借着保罗呢，就是在24章的第10节到第21节就是在讲他的这个道呢是盼望死人复活的道了在21节讲到但是到对着亚基帕王的时候呢他就从他是法利赛人讲起的他就知道腓力斯是这个亚基帕王是听得懂的。所以从这我们看见神是用不同的信息，但是最终都得到同样的结论，就是我们都要悔改归向神对雅典人是从未时之神讲起的对犹太人呢是从亚伯拉罕讲起的那对亚基帕王呢，因为他有足够的旧约知识，所以是从法利赛人这个身份讲起的26章的第5节他说，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注意保罗这篇，与其说是为自己的辩解辩护呢，不如说就是在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主我们昨天25章的时候就讲了这个特征。那我们今天看见呢他到第7节开始他就说我们都切切的侍奉神，指望得着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第8节，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就是保罗在，如果我们在辩解我说我没有犯罪我们可以说证据是什么，证人是谁我没有做对犹太人不利的事我会着重在这些的情节上。但是保罗着重在什么？说你们为什么不信呢？可见神第一呢，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神用对这个人这一群听众特别的信息带领他们信主。第二呢又用一个特别的工人来把这信息呢讲出来。保罗就是这工人这工人用的场合呢也是一个特别的场合，一个被审判的场合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坐在那，我们是审判官的位置，我们很可能天然就有一个骄傲我觉得他是卑微的我是高贵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不把自己放在骄傲的位置，假设在场有另外的人他听进了这个话他就有福了。因为保罗与其说是在辩护不如说是在传道。所以第8节他直接就讲，你为什么不信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然后他开始讲自己的翻转所以他的翻转其实跟他要做的申辩没有直接联系的。就是他是个怎样原来怎样 抵挡神的，现在变成怎样的为神所用的，这个和他被控告的事情没有最直接的联系啊，最直接联系是他做没做那些糟糕的事。所以在第九节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说从前我，然后呢到第十二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然后他就讲到他看见了那个异象，然后扑倒在地。第十四节有个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啊，这是我们这个信息的一个重点啊。所以保罗的这个信息传讲呢，跟前一次跟犹太人的见证呢还略有些不同，因为他加了一句话，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不是说是他说的，的确主当时使他从马上扑倒下来的时候说了这句话，只是保罗在这次的见证里引用了。为什么这次引用呢？因为对方就是用脚踢刺的骄傲的贵族，因为保罗就在告诉他们，你不要学我呀。所以保罗最后讲的结论就是，你不要像我，我是盼望你们都要得福啊。第二十九节，对吧？你每一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的翻转，但不是要我这样的锁链呢，就是要像我能够被神得着啊。我曾经是很悖逆的，我第九节是怎样的悖逆，人人都知道的。现在呢，在那大光之下，神说你不要用脚踢刺。用脚踢刺是刺是指什么？刺是指那个赶牛的时候是让牛啊要听主人命令的一个工具啊，在后面戳它。所以牛如果用蹄子去踢这根刺是没有用的，因为主人还是可以戳它的，它没有办法跟主人的命令抗衡的。所以在这儿保罗就说呢，你要知道我原来也是悖逆的，就如同你们一样。现在呢，神告诉我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第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示，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第十八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篇道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如果我们看见这用脚踢刺是难的之后呢，我们自然就会有两个选择。第一呢，我就悖逆啊，我不想听。第二呢，我谦卑。我知道保罗经历的我也会经历。那怎么办呢？那我自然想知道神想说什么。所以福音到最后结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对希腊人，无论是对卑微贫穷的人还是对这里的官长，保罗讲的信息都是你要从黑暗归向光明，信耶稣得蒙赦罪，结论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神借着保罗所传的这个信息呢，用一个对他们对这群听众有意义的特别的起头，然后呢用保罗个人的见证，他也是悖逆的，最后归到了需要人采取行动的，灵里采取一个决定的行动的一个结论上就是你要从黑暗中出来，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要信他。然后呢从十九节呢保罗就开始结尾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到这里以后还把它当作保罗的申辩呢，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太像了，他的确不是了。因为在第二十节呢，他说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保罗的信息啊，就是要把这信息告诉所有的人，悔改的信息，然后呢盼望人悔改归向神，而且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就和施洗约翰的信息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单单是嘴上说，我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 因为真的悔改一定是既有里面的决定，又有外面的行动的。所以保罗反复讲的是特别适合这听众的。那听众就是一群在罪中的外邦人啊，这些在这高位上的这希律王的后代啊，这亚基帕王，这肯定是非常糟糕的啊。那这腓力斯王也这腓力斯的巡抚啊，前一任的和这一任的腓斯都，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是非常败坏的人。那在这呢，保罗的信息就是劝勉呢，劝勉他们，他们包不包括在听的这些人王呢？当然包括啊。他说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呢。然后22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他在讲神的保守。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这个话实实在在啊，真的是，若是当时这些坐在高位上的人但凡有一点谦卑呢，这个话对他们特别合适。保罗没有在其他地方说我对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他的意思这个道不是只对穷人的，这是个误解，对坐在高位上的你们也合适的，不是说只是对不认识字的，对认识字的坐在高位上的有知识的也是合适的。所以保罗就想说呢，这个见证是要讲给万民听的啊。然后这信息呢，保罗又重复一遍，在22和23节啊，他说呢，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啊。就这个话就已经是完全把这福音讲透了，就是保罗在说呢，我想给你的就是基督耶稣复活的道，而且是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地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听，你要吗？也正是因为这样，24节腓斯都就受不了了啊，所以他大声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这个我们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一般来说癫狂的人说话能像1节到23节保罗这样说话吗？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癫狂的人会有那么逻辑，那么有逻辑，那么有条理啊，技术清楚啊，有细节，有结论啊，那不可能的。那怎么是叫癫狂了呢？因为是他里面被扰动了，被搅动了，扎心了，因为这话是事实啊。我们就算没有听过福音的，就算不知道有神的，我们有良心的，神良心的声音就刻在我们心里的，我们不可能听见神的道良心不回应的，而且也不可能良心的回应是负面的，一定是正面的，一定是推动我们去接受神的道的。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就使得腓斯都他听不下去了，因为他知道保罗说的是对的啊。这里很有意思的是，本来一群的人呢想要来审问一个囚犯的，却被这囚犯呢大大的搅动了他们的心呢，以至于他不能听下去。他说你癫狂了，你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所以他是在说呢，你居然还想把这话讲给我们听，连他都听出来了啊。所以他说癫狂了啊，所以他说我们不想要啊。所以这就放到我们第二个部分呢，进到我们26章的最后半段24节，就人的回应啊。如果说前半段是神借着保罗的见证或传道的话呢，24节往后啊，很可惜又是一次啊，换了一群人的回应啊。那这腓斯都呢，他的回应显然呢，他是训斥保罗，说明他不要啊。那这亚基帕王呢，就很有意思了啊，因为保罗回应腓斯都是这么回应的，他说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真实明白话。他的意思就是我只是把事实告诉你。然后他转向了王，因为王没有出生啊，所以他希望王能得救啊。他也知道王有着圣经的知识和背景啊，所以第26节他说王也晓得这些事啊。26节后半段，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27节他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哦，这是 这已经是在非常非常直接的鼓励王做一个邻里的决定了。其实王在这个时候就进到了一个危机时刻，包括这菲斯都也是，就他们如果谦卑，他们如果只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人呢，坐在那听见这篇道，不要把它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权柄的位置呢，那他就有福了。很可惜呢，菲斯都是训斥保罗，王呢，28节，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说呢，他有另外一种的译法啊，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啊，不管哪一种呢，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差一点都信了。那你这么说的，你就把我就是说信了，他就想这么说。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个王和菲斯都还是有区别的。就这个王呢，他因为听见的道呢更多，他听见犹太人的事情更多，所以保罗这番话呢，如果对菲斯都还有些陌生的话，菲斯都他不是犹太人，所以他很可能不知道法利赛人，也不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也不知道旧约的预言。其实希律王啊，就是个亚基帕王是知道的。你想，这大希律王都是知道耶稣是从伯利恒生的嘛？那他知道先知，那他就信先知嘛？如果希律王不信先知，他为什么要把伯利恒的婴孩都杀了呢？那这个亚基帕王的祖先是这样，那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但很可惜啊，他不要啊，他不要。所以亚基帕王是一类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全都明白，但是他选择不要，这是最最可惜的。所以耶稣呢，比喻希律王啊，是比喻成狐狸了。狐狸就是这样的，狐狸就是狡猾的，但是呢，他还是要做坏事的啊，去偷吃鸡、偷吃东西的。他不是去靠着像羊、像牛那样去生活的。所以狐狸是他已经做了选择，但他表面看起来呢会比呢狮子啊、狼啊要温顺啊。所以亚基帕王就是这样他表面看起来不像菲斯都这样会大声训斥，但是呢他的选择和菲斯都也是一样的。所以保罗29节最后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呢。保罗的心，也就是圣灵带领保罗的心呢，在此就显出来了。这再一次让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啊，这使徒行传的后半段呢，就是保罗的最后去耶路撒冷的这段旅程啊，就是神要救更多的人嘛，然后保罗的心也是这样，他就真的希望啊，越多的人听见越好啊，所以这就个福音广传的历史啊，福音广传的传记啊。保罗在这说呢，我就无论少劝多劝呢，我就希望神呢，向神求啊，不但你一个啊，今天听见的每一个人，只要听见了，我就希望他能信呢。神的爱是何等的深呢？然后30节到32节啊，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第一啊，保罗没有罪啊，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啊，31节。那第二呢，也让我们看见他们很可惜啊，他们又回到了这件事情本身呢。如果是这么强的一篇道啊，如果是被触摸到了，我的心被搅动的话呢，应该下来会思考的，会需要安静一段时间呢，会需要到主面前去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啊，祈求神的赦免的。他们又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轨道里去了。所以最后呢，我们来再次回到这些人物上啊，这几个王啊、巡抚身上。当我们他们就是我们的样板，反面的啊，就当我们心里想的就是这地上的一些事情， 就算我们偶尔呢被朋友拉去，被亲人拉去听一次福音，但是我很快又回到，哎，我该怎么办呢？我这个生意上的，我学习上的，我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家庭上的，我又开始回到这个思虑啊、迷惑这些事情上。很快呢，这个种下的种子、撒下的种子就被飞鸟给叼走了。扫罗那天撒的种子不可谓不丰盛啊，但是呢，他们的土地啊，这几个高贵贵族的心里的这块地呢，就像土浅路边的地啊，甚至都谈不上土浅石头地啊，路边的地就是硬的。很快他就回到他自己的生活的原来的轨道里去了，那就飞鸟来就把这稻给吃了。所以唯愿我们每一个听见的人呢都能够信呢，从中我们看见神的爱呢，就是无论多么难的人呢，神都愿意把话跟他讲明白，讲深了，讲透了。神对每一个人所安排的都足够让他信无数次的。所以当一个人决定不信的时候，最终他在审判的时候是不能喊冤的。但是我们今天听见的人，我们总是要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我想要接受，哈利路亚。